要是你在一个出版社工作，然后他们要求你把这个约拿这个故事，就是变成一本小说，然后你要给它做一个副标题，你用什么话来描写约拿这篇故事呢？如果要做一个副标题呢？我觉得这句话比较合适，不情愿的传教士，不情愿的传教士。你看，从第一章就开始，第一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领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起来，到尼尼微大城去，警告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。”可是约拿却起来，要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他是不是一个不情愿的传教士？说实话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这样的？就是说，我们不太愿意把上帝的救恩传给别人，不管是我们认识的人，或者是不认识的人，我们往往是不是不是特别甘心乐意的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别人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是不是？第一，我们就不敢，我们不敢干涉别人的隐私。我们以为啊，是不是宗教就是这是一个为谋人生的话题，就是不应该谈的事情，是一个 taboo，对不对？这是个人的事情，他们的信仰这是个人的，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的事情。还有呢？我们是不是在现在比较多元化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感觉，信仰，那如果我们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像这一幅画说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句话感觉是太不容人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敢分享。有没有这样的理由？还有呢，我们可能以为对方实在太顽固，他的心实在太硬了，不管我讲得多么清楚，这个人绝对不会相信，不会去接受。同时，我们害怕对方的回应，对不对？我们害怕对方的回应，要么是反对的表现，要么是无动于衷。不管怎么样，愿意把这个传给别人，愿意是愿意，传到福音是一个不可能的，一个让烦恼的一个遗物。结果我们还是一个不情愿的传福音的人。继续考虑我们这聊约拿，先看约拿的经历。上周呢，我们看到了约拿被拯救了，你们记得没有？他被拯救了，终于他承认了，他面对了一个很严重的状况，你们记得没有？他从一章结束的时候，他被那些水兽投在海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面对死亡，然后感谢主拯救他，他承认了他的需要，然后他仰望了上帝耶和华的救恩。因此呢，第二次当耶和华吩咐他来去尼尼微去传教，你看第三章第二节，第二次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变化。起来，到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说吩咐你的话，跟第一章第一节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第三节，约拿就动身，叫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了。这次很不一样。话虽这么说呢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绝对是一个对约拿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使命，是一个很可怕的使命。这里我们要考虑到他主要的对象是谁，然后我们要考虑他所要传播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。信息的内容，那首先我们看 主要的对象，就是说约拿针对哪些人来去传教呢？首先你看第二节，三章第二节，你以为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是一个大城，还像好多好多中国的古城，以前有墙城墙，是不是有城墙？听说尼尼微也是，不知道你去过没有？西安，山西的西安，或者陕西的太原，不，平遥古城。我去过平遥古城，我去过几次，然后很喜欢爬在那个城墙，不过很累，很远。尼尼微就更不用说了。你看第三节是怎么说的呢？看来尼尼微它的城墙非常的壮观，尼尼微要三天才能走完，要三天才能走完。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市，它的人口也非常的多。如果翻到第四章十一节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人口已经有12万多人。当时有这么大人口的城市，这已经算上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城市。当然现在在中国这已经算上一个小村子，是不是？除了大小以外呢，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，尼尼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城市。毕竟尼尼微是 Assyria 亚述这个国家，亚述是一个可能当时最强大的国家。当我们查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，我跟你们说尼尼微是当时的超级大国，等于目前的美国。听说当时在尼尼微他们有一个建筑项目，然后他们勉强5万的囚犯用他们的劳动被努力的去建成。这个城市正是大家很可怕的一个城市，毕竟他们对犹太人当然很看不起，他们很看不起那些犹太人所敬拜的耶和华。那么约拿很难，这个去尼尼微去传福音真是一个可怕的使命。尼尼微是主大的强大的邪恶的一个城市。那么约拿他作为一个异乡人，不知道你们在伦敦是不是有时候会感到啊，我真是个异乡。尼尼微对约拿来说正是这样的地方，他在那边一定感到他是一个异乡人。在尼尼微他到底要传播什么信息呢？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看第四节，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这句话很短，但是内容哇，是不是让他感到比较尴尬？到这样的地方告诉他们40天以后你们都要被毁灭了。你想一想，他在尼尼微串串门啊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你啊，我要告诉你40天以后这里都要被毁灭了。别忘了约拿在尼尼微是个老外，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约拿不能拐着弯绕圈子，不行了，他要直接了当的告诉那些人，要警告他们，以色列人的上帝要审判你们，以色列人的上帝要审判你们。我相信约拿出发之前他一定评价了大众不同的反应大概怎么样呢？他是不是想啊，一些人也许他们就不理我，说啊，这个老外他疯了，他干嘛呀？其他人可能可笑他，甚至有一些人会逼迫他，真是个可怕的生命。反而第四节，你看约拿是最后呢，第四节他进城了，他进城了，然后开始传教以后，他发现他的经历却与众不同。他亲自的经历过一个何等奇妙的神迹，他经历过一个何等奇妙的神迹。你看第五节，尼尼微人信了神。 尼尼人信了神。首先咱们要注意到，这是个普世的回应，这是个普世的回应。你看第五节，从大到小，从大到小没有例外，连他们的王也包括在内。作为当时的乔治大国的王，你看他那样的人一定是特别自高自立，是不是？这确实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连尼尼微的王他也回应了。这普世的回应被怎么描写的呢？谦卑的悔改，谦卑的悔改。那么为了承认他们对耶和华的依靠性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都禁食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好长时间没有吃饭，你很容易的认识到你做一个人的软弱，你做人的虚弱，对不对？你做人是难以限制。我相信当时的尼尼微王很有钱，很有力量，没有任何什么缺乏的事情。如果他开始不吃饭，他很快的感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人类。那么除了进食以外还有什么回应呢？为了表现他们被谦卑下来呢，他们都穿上了麻衣。你看第六节，尼尼微的王他怎么回应呢？尼尼微的王他就离开宝座，脱去王袍，脱上麻衣，坐在会面。这是不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神迹？他们的行为表现，他们真诚地意识到他们罪的严重性，悲哀他们的罪是完全的妥当，悲哀他们的罪是完全的妥当。他们表面的行为，他们以恳求、苦求神，谦卑的悔改，就是说他们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向，他们离开了恶行。第八节，他们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办理的生活，真是很谦卑。第九节，你看他们一点不服或者碰触，他们深信知道他们应当得到神的审判，但是他们恳求，拼命的恳求怜悯。今天没有回答，你们有没有承认你们对神的怜悯的需要？有没有承认你们罪恶的严重性？有没有认识到你是需要上帝的饶恕？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一生中没有为他而活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来生活是得罪的那位创造我们的、给我们一切的独一无二的真神？朋友们，你们要赶快的悔改，不仅仅要恳求来求神饶恕你们，你们还要悔改，也就是说你们要改变方向，要离开崇拜偶像的道路，不能继续的以为其他事情为中心的来生活，这很危险。尼尼微人的回应确实很奇妙，但是第十节是不是令我们感到更奇妙？你看第十节，尼尼微人的回应非常的奇妙，第十节我觉得还要奇妙。上帝的怜悯，你看第十节，神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悔改离开恶行，神就转意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了。上帝的怜悯是不是何等的奇妙？这个普世的回应，这个谦卑的悔改，是不是简直的太不可思议的？其实好多自由的神学家，他们怀疑，他们不相信这个事情真的发生过，他们尽量用其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经文，但这样不行。 其实耶稣他自己不让我们知道，这真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。你看单章上面的马太福音12章的40节，耶稣说，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，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。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尼尼微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，其实正好我们约拿书学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开始看马太福音11、12章，所以我们改天再更深的去看看那个经文。这是约拿的经历，约拿的经历。我们自己呢，朋友们，我们也要悔改，对不对？人人都走死亡之路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么我们已经悔改的人，其实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已经悔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什么责任呢？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，我们的时机，我们的时机。虽然我们不一定像约拿被呼召当做传教士，我们还是仍然有一定的责任，对不对？新约常常会提到，光明的子子，你们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要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，不仅仅要用你们的生活、你们的行为、你们的行事为人，你们还要抓住机会来说，我们要爱惜光明，我们要尽量的一起完成神的大使命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实在太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是不是不情愿的跟对方传福音？那么因此下面我们要考虑第三章所提出的两个关键的原则。真正的掌握这两个原则，我相信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会鼓励我以后传福音的施工。第一是什么呢？延迟的审判，延迟的审判。约拿的信息含着非常好的消息，他的信息是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再过40天，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这有什么好消息呢？好的方面就在于耶和华还没有开始实行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延迟的审判。感谢主，一般的情况下悔改的时间不限于40天。你想一想，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归向主，第一次悔改，第一次做一个决志的祷告？是从你出生日起一直到那个时刻，上帝一直不断的对你表现他的怜悯，给你悔改的机会，这就是延迟的审判。主啊，他的怜悯真是特别的奇妙，他不断的恩待我们，延迟他的审判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单章上面的使徒行传的17章30节描写这个真理。过去那五日的时代，神不再以追究，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。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们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现在我们知道以后他再来，他一定要审判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还在末日，我们还在等候耶稣的再来，这是非常宝贵的时间，因为这是 让我们知道他的审判还没有开始。不是，那个就是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珍惜神的怜悯，我们要珍惜神的怜悯，我们要体会到他的怜悯，然后体会到了要让我们感到充满的喜乐，对不对？要常常的思到他的怜悯，除了让我们大大的喜乐以外，掌握审判的延迟性，是不是也会鼓励我们在传福音的施工？如果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的怜悯，不管我们的对象是谁，我们可以有信心，我们可以有希望跟他们来分享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好消息。我们可以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充满怜悯的，何等奇异的神。上班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在公共汽车所看到的人，他们需要神的怜悯，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机会来跟他们传福音，然后我们可以很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还没有死的人就在享受上帝的怜悯，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来跟他们传福音，告诉他们，警告他们，以后他们要死亡，以后有审判。办公室的同事、学校的同学都需要听到这个警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上帝的计划还是使用他的子民来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。好消息是因为是一个延迟的审判。父母、家里人，他们相信吗？如果还没有，感谢主的怜悯，这是延迟的审判，我们要警告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来把这个传给他们。一个不情愿的传教士，是不是没有完全的掌握延迟的审判？你看，彼得后书，在单章上面，彼得后书三章八节，彼得说：“亲爱的，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。”在来一日如前年，前年如一日，主绝不耽误他的应许，像有些人以为他是耽误的一样，其实他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年华，却愿全人。但主的日子必要像则一样来到。愿意所有人来悔改，他是愿意所以怜悯的，他给我们机会来归向他。其实第三章另外一个真理可以激励我们传福音的事故，可以鼓励一个不情愿传福音的人，就是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福音的力量，福音的力量，圣经里面记载各种各样的神迹，对不对？上帝的创造万物一切，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年学出埃及记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，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人的锁链中把他们拯救出来，让他们能够被释放出来，这是一个都很奇妙。据我所知，第三章约拿第三章算上最奇妙的事情，神本身把荣耀归于谁？归于神。毕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他做成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所以荣耀归给他。如果他真的是上帝，当然没有限制，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，都可以做到。那么有时候当我们听到别人的教会发生过一些特别奇妙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往往比较羡慕他们？ 哇，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神迹。我们开始以为啊，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错失圣灵的力量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们，在我们中间，上帝曾经发生过最奇妙的神迹，也就是说，他打开了我们的心门，他使我们能够悔改，他使我们被重生了，他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这不是最奇妙的神迹吗？这比治病的神迹奇妙的多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做更大的、更奇妙的神迹呢？更大的、更奇妙的是因为他指的神迹，它的效果是影响到人的永生。也就是说，他往父那里去，指的是他会通过十字架，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。所以以后把福音传给别人，如果对方归向主，得到新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子民，那就是最奇妙的神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，约拿他倒没有用任何什么特别聪明的、特别奇妙的一个手段，他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他说四十天你们以后就被毁灭了，一句话，就是说完全他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，然后结果怎么样？从大到小都悔改了。当然我们不要误解，并不是说上帝承诺每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接受，都会悔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话虽这么说呢，福音本身确实充满有力量，如果对方悔改的话，不是因为我们说得很好，不是因为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而是因为上帝福音的力量。去年你们记得没有，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句话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翻在上面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希腊人就是指的我们，就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就是这个福音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福音是针对所有的人，不只是针对尼尼微人，不只是针对约拿和他的同胞犹太人，这是针对万国所有的民族。当我们考虑到传福音的责任，有时候会不会感到有一定的限制？比如说，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这个人心里实在太硬了，这个人一定不会接受，他绝对不会去相信。曾经有没有这样的想？真是废话，真是废话。毕竟耶和华不仅仅是怜悯的，他也是充满有力量的。如果独一无二的上帝可以创造这个世界，当然他可以把一个人悔改，他是充满有力量的神，只要他愿意，对方就可以悔改。比如说我们祖国的领导们，如果他们信主，你想一想，对国家的好处真是不能用词来描写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时候，我们经常是不是为我们祖国的领导人祷告？有吗？其实提摩太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定要为他们祷告。那现在我们常常为胡锦涛祷告吗？我们常常为马来西亚的总统祷告吗？我们常常为新加坡的、香港的不同的领导人们祷告吗？我们为 Gordon Brown 祷告吗？其实他很喜欢，他很需要现在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最大的需要是，他要有一颗敬畏神的一颗心，他要悔改。如果神愿意，当然，连那些很有权力的人也可以悔改。或者我们顽固的家里人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家里人怎么样，我相信我们一些人觉得啊，真是我的父亲他是党员，绝对不会信主啊，我的阿姨们他们信佛根深蒂固，不可能信主。不要怀疑福音的力量，真是特别奇妙，并且我们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他很高兴的，很喜乐的欢迎罪人回到他怀里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常常这两个星期之内为我们亲爱的同工敦忠祷告，他现在在中国跟他的老家。那么怎么为他代祷呢？今天我们看到什么？神是怜悯的神，求神让敦忠天天的考虑到这一点。当他在他的老家看到所有的人，不管是陌生人或者是熟悉的家里人，让他深深的知道神是怜悯的神，让他常常的提醒自己啊，福音是有力量的，他的父母可以相信，让他真的有一颗蛮有信心的一颗心来求神让他们悔改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十月份他回来在我们中间，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见证，不知道，上帝的时间是他的时间，但是上帝是充满怜悯的，充满有力量的神。今年在福音之家，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们，还是前面 Mary 和 Joe 所介绍的福音事故，就是跟针对 Queen Mary 的学生，我们可以相信，只要我们信实的把这个福音唱给他，没有任何什么限制，如果上帝愿意，他完全可以融化他们的心，他可以不仅仅把一两个学生归向他，可以把所有的伦敦的留学生归向主。我们相信吗？我们可以相信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是蛮有力量的神。我们大概有十分钟时间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下面来简单的讨论一下，有两个问题。在小组里我们可以讨论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，哪些人我们往往以为他们不可能悔改？有哪些人？我相信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，可能是父母是同事一起讨论。有哪些人我们根本这些人不行，他们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今天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今天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大家清楚吗？好。